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2月1号到2月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卷首译文，做人莫要为物役，作者吴思。新年前几天，家人购置年货，我力说过年不妨稍宽裕点，但大体够用就行，不要买的太多。家人说，大过年的，东西只能多不能少，家家如此。劝说无果，年货自然就买的多了。东西多了，尤其是吃的东西多，这麻烦跟着就来了。大年初三就开始计划消费吃，今天解决啥，明天解决啥，总之不能长期存放的东西一定要在有味之前解决掉。偏偏新年期间食物丰富了，胃口反倒不佳，面对那些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东西，也只好努力加餐饭了。那些食物们不言不动间支配了我们的食谱，影响了我们的情绪。忽然就想起一个古诗来，心为物役，这几天的生活经历就是一份现实的体验。记得有这么一个故事，在海边渔村有两个渔夫，一个勤劳精明，一个懒惰散淡。勤劳的渔夫早出晚归，终年不愿休息，而懒散的渔夫每天出海打点鱼就回来，把鱼卖掉后躺在柔软的沙滩上舒舒服服晒太阳。有一天，懒散的渔夫问勤劳的渔夫说，你天天这么忙碌为啥呢？答道，挣钱买船。买船以后呢？买大船。有大船以后呢？买更多的大船。再以后呢？我就退休不干了，天天躺在沙滩上晒太阳。你看，我现在不就天天晒太阳吗？勤劳的渔夫无语。故事听起来好像有点消极，但其中包含的道理却值得所有人深思。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勤劳的渔夫忙碌一辈子，转了一大圈，只为了享受阳光和沙滩，而懒散的渔夫在日常生活中就已经拥有了。那勤劳渔夫忙碌的一生是不是有点盲目？是不是有点可悲？很多很多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在盲目的生活，为了名声，为了利益，为了情欲，为了物质上的占有，甚至是为了一口气，而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些东西到底对自己的身心有何益处。现在的物质生活算是相当丰富了，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可是人们在这丰富的物质享受之中却不知不觉沦为物质的奴隶，车奴、房奴、色奴、欲奴、钱奴、权奴。看大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有多少不是物质的奴隶？有多少还能够留存一份理性的自觉？道家讲返本归真，认为返本归真才是生命的最终目的，才是生命最终归宿。请问你可曾思考过本真的意义？可曾想过如何才能返本归真？不为物类，不为形役，身在红尘中，心却安详淡然，无挂无碍，逍遥自在，这样的生活你想过吗？
政见新知，天上人间敬畏天地，作者清心。 昨天给山东的亲友打电话，他说山东下雪了，问我们这也下雪了吗？没有啊，我回答，处于北方的黑龙江，以哈尔滨为中心周边的一些地区，几乎一个冬天没有看到什么雪花了。过年走访亲友，坐了将近三个小时的车，没有看到一点雪。坐在车里，举目望去，是光秃秃的裸露的黑土，已看不到往年的白皑皑的积雪，给大地盖上的一层层白绒被了。土地干裂焦渴，他渴望着雨雪的滋润。同车的大娘说，我活这么大岁数，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冬天不下雪。回想着小时候的冬日，下雪了，雪花飘洒着，大地一片白，树枝上挂满了雪花，房子、草坪上、人们的头顶上都落满了雪，整个世界变成了银装的世界。人们踩着软绵绵的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空气像被洗过一样，比往日要格外的清新。呼着新鲜的空气，孩子们堆起了小雪人，拉着雪橇，在雪地上欢笑地奔跑，天地与人融合了在一起，非常的惬意和快乐。而现在没有雪的冬天，尘土飞扬，出去走一趟，鞋面上就落了一层灰。今年的雪雕应该是用人工造雪吧，孤零零的，很尴尬的坐在那，与周围的黑土地极不和谐。室外的温度零下20多度，天气干冷干冷的，人们的心情也是焦虑的。人们谈论的话题常常是，南方又下雪了，怎么北方不下，南方下，都倒过来了。人们带着焦虑、不解和担心。古人讲，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如果皇帝行得正，这时的天地人是和谐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天神以此来奖赏人。如果皇帝行暴政，神就以大旱、大涝、虫灾等等各种灾异天气来警告世人。那想想今天的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呢？是什么样的一种统治呢？答案也就明了了。明白的人都知道，是中共一党暴政统治，占天斗地，破坏自然，人们的生存环境被破坏，山秃水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天地人的和谐被破坏了，人们面对着大自然的惩罚。中共暴力统治欺骗，不但占天斗地，还一次次的斗人，一次次搞运动，执法犯法，迫害无辜的中国人。斗地主、资本家，打倒老干部，迫害知识分子，镇压要求反腐败的青年学生，打压有信仰的善良民众。从中共执政以来，据统计，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达8000多万，人不治天治。大家想想，近几年不断的灾异天气的出现，与当政者的暴政、不得统治能没有关系吗？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法正，乾坤正，生机勃勃；天地固，法长存。法轮大法，精进要旨，法正。人们啊，应该深思啊，选择怎样的一条路啊。
善心才能打造福地，作者冠名。去年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智者择地而居》的文章，大意是讲外界的生活环境对人的精神状态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人格形成影响很大，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文中劝导人们远离邪恶横行之地，择善而行，择地而居。此后不久就收到了来自中国大连的一位读者朋友的反馈，他在电子邮件中说，他所居住的小区临近大连 PX 化工厂，早晚毒气缭绕，令人不爽。读了拙文之后，他立志做一个智者，下决心要移民到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国家居住。然而事不随心，他连续两次到美国大使馆申请签证都被拒绝了，所以有些心灰意冷，询问我应该怎样摆脱这种困境。当时我复信给他说，福人居福地，福地等福人。一个人要想居住在一个天清地安、富丰人和的福地， 只有一个良好的愿望还不够，他必须具有那样的福分，才能居住在那样的福地。战乱频发，民不聊生的地区，多是道德严重败坏之所在。一个有福德的好人，不可能长期居住在那样的地方。人生中的缘分与富贵自有天定，人自己不可能轻易地改变什么。然而，如果一个人立志修德行善，远离恶人，那他将来一定会有福报。最后，我在信中提醒朋友，尽快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因为古人说过“君子不党”。同时要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修德行善，那将来就能久居福地，安享福人之乐。今年新年伊始，我喜接那位朋友来信，他告诉我说，他已经声明退出了中共组织，同时把卖掉的国内财产的一些款项捐献给了故乡的一所小学，还把一些自己无法带走的大家具以及锅碗瓢勺等物尽数送给了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左邻右舍，然后他再次到北京办理移民手续，最终顺利地获得了前往加拿大的签证。朋友的这番经历令我深思，虽说缘分富贵天注定是一个正理，但是人生中的福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如果立志弃恶从善，并且坚守内心深处的正义与良知，那就会修德行善，福自来。其实生活环境的善恶系于人心，人心善则风调雨顺，人心恶则风水火三灾俱降，善心才能打造福地。
神韵一书，神韵首演皇后城落幕，观众称演出超级精彩。素有皇后城之称的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阿诺夫艺术中心，在2012年2月3日晚迎来了世界著名的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的今年在俄亥俄州的第一场演出。在观众翘首期盼之际，只听震天鼓声传来，大幕徐徐拉开，天幕上宇宙中的一场正邪较量激战正酣，一条红色恶龙在主佛的雷霆一击之下仓皇逃窜至人间，揭示了正邪较量将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舞台上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辉煌开端，同时揭示了神韵晚会的正邪较量和最后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一电视节目制作人表示，这绝对是一场壮观的演出。在辛辛那提市电视舞台工作过40年的史密斯先生，在台内负责灯光摄影并做电视广告节目，他和太太维基一起来观看神韵晚会的首场演出。他在中场休息时表示，演出色彩太丰富了，中西乐器的伴奏很好听，并喜欢听中西合璧的音乐。他说，我们辛辛那提市民思想开放，很荣幸能邀请到这样好的文艺演出到我们的艺术中心，很荣幸能来观看，这绝对是一场壮观的演出，看起来非常美，听起来很美妙。二，歌剧教授赞叹演出超级精彩。凯利海尔是辛辛那提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教授，自1976年以来，他先后执教指挥或上演了近100部歌剧作品，他也演奏风琴，担任指挥和伴奏，他身影经常出现在世界许多地区的舞台上。海尔教授说，因为专业的缘故，我非常欣赏歌唱家的演唱，他们的声音绝对是一流的，非常洪亮，而且控制得很好。现场的乐团也给了舞台上的演出非常有力的支持，融为一体。最值得一提的是伴奏的钢琴家，他对歌唱家的烘托是极其精彩卓越的，他的演奏在我看来绝对是最棒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出，能欣赏到这么好的演出，超级精彩的演出，我非常高兴。他接着说，我知道他们不能在中国演出，但我很高兴看到舞剧里他们把恶警打跑。老实说，他们用这种方式传递出的信息，对这个世界是一种震撼。丽贝卡·海尔学过芭蕾舞，现在是一位舞蹈老师，他说，舞蹈演员们的技巧令人不可思议， 每一个舞蹈都很有韧劲和耐力，编舞太棒了。我从事古典芭蕾舞已经很久了，我知道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多大的努力。谈到天幕背景，几个人纷纷表示实在是太有创意了。丽贝卡·海尔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特别是那只猴子跳跳跳几下就跳上了舞台，我想所有的人都在惊叹，简直是太特殊了，太有趣了。我也喜欢舞蹈中的这些幽默因素。三，医疗界精英表示激励人心。亨利·福特马康医院医疗化验所的主管大卫·考兹洛夫斯基先生，以及在美国著名智能健康研究中心俄州七格爱迪生技术中心之一担任资深顾问的苏·考兹洛夫斯基女士，观看完2月3日的神韵演出后直呼激励人心。考兹洛夫斯基先生笑着告诉记者，太喜欢了，我太喜欢了，激励人心，演出非常成功，非常完美，我尤其喜欢快乐的小和尚，表演得太生动了。考兹洛夫斯基女士说，乐曲悦耳动听，服饰悦目出彩，很多舞蹈是在讲述一个故事。她说，神韵乐团的演出非常精彩，我们特别喜欢乐团中独特的中国乐器，他们与西方乐器的完美组合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四，爱节目更爱背后的内涵。高中校长维吉尼亚·罗斯女士和朋友托马斯·迪斯先生观看完2月3日的神韵演出后告诉记者，他们特别喜欢神韵演出，但是他们更欣赏神韵中传递的信息和背后的内涵。罗斯女士说，我非常喜欢神韵演出，精彩纷呈，尤其是荷叶舞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更欣赏演出中传递出的信息和其背后的内涵。她说，我们都很厌恶在中国发生着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让我们深感敬慕。
纽约举行庆祝中国新年大游行，2012年2月4号立春，纽约法拉盛街头一片喜气洋洋，街道两边挤满了人，大家满面春风，争睹法拉盛新年游行的盛况。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以及壮观多姿的阵容，明亮美丽的色彩，发自肺腑的祝福赢得了众人的热烈欢迎。花车庆三退，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以美丽清新的花车向民众庆贺新喜，祝愿大家2012年喜庆平安，喜迎新纪元。端庄优雅的大唐侍女凌立在花车上，华美温馨，春吟四海，梅开五福，传递着春天的信息。天乐颂祝福，法轮功队伍阵容最庞大，天国乐团开道，威武的阵容，出众的唐装，雄壮的鼓乐，超凡脱俗的气势震撼着人心。一曲曲天乐在法拉盛的空中回旋，荡尽邪恶，为众生送去福音。金龙其后，威风凛凛，乐煞众人。西人法轮功学员手持节日的灯笼，上书法轮功真善忍，欢喜贺春。美丽的各色横幅传递着大法的美好，热情的法轮大法弟子向问候的观众挥手致意，互助新春的祝福。
台湾苗栗彩街主持人高呼法轮大法好，锣鼓喧天，气势磅礴的古镇龙叫，处处可见群龙游苗栗景象。2012苗栗火旁龙在2月4日晚间的民俗彩街活动进入高潮，由于去年天国乐团的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今年主办单位主动邀约法轮大法天国乐团与腰鼓队参加，并安排为压轴队伍，震撼人心的阵容音乐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眼光，现场主持人也透过麦克风大喊法轮大法好。52组民俗彩街队伍由南苗三角公园沿路敲锣打鼓，欢天喜地地前往北苗舞台，咚咚响的鼓声，热闹欢愉的氛围，万人空巷。而压轴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三支队伍，有身着金黄色服装、头系金黄头巾的腰鼓队，他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200人组成的天国乐团神采奕奕，阵容浩大，演奏美好的乐音， 撼动着人心。还有身着仙女服饰的女学员们手拿小莲花书签赠送有缘人，纸莲花也被民众迅速拿取一空，更有许多民众冲出封锁线上前拍照，让维持现场秩序的警察只好不断推开人群，请大家让路。采街活动吸引了数十万人潮，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沿途设有数个小型舞台，每经过一个舞台时，主持人都透过麦克风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欢迎天国乐团。主舞台的主持人也说，这种队伍简直比国庆阅兵还壮观。现场的群众见到天国乐团都开心不已，高兴地手舞足蹈，并纷纷赞叹说，这群人真是太正了，太美了。还有民众见到天国乐团沿途不断地吹奏，主动要送水给团员们饮用。现场也有许多大陆游客，见到法轮大法横幅就问天国乐团的学员说，你们是不是大陆来的呀？学员回答，我们是台湾的中南部来的。
大法真相，海外采风，法轮功学员加国会揭露迫害，议员支持。24小时不让我睡觉，大冬天1月份把衣服扒光，用冷水浇我，用带刺的竹子抽我，用高音喇叭对我播放污蔑法轮功的录音。我绝食抗议后，他们对我野蛮灌食。法轮功学员林明丽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绑架4次，最后一次被非法审判并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长达6年。2012年1月31号被加拿大政府成功营救到加拿大的林明丽，在加拿大国会讲述了自己因坚持真善忍信仰在中国遭到中共的迫害。此时此刻，在国会山的广场上，来自加拿大东部城市多伦多、蒙特利尔、滑铁卢、渥太华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顶着漫天飞雪，在严寒中静静练功请愿，提醒善良的加拿大人关注在中国发生了长达12年多并还在继续的迫害，呼吁即将出访中国的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珀提出法轮功受迫害问题，要求释放包括11名加拿大人亲属在内的所有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多位加拿大议员到场支持，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加利波利克鲁兹、罗伯安德斯、斯蒂芬伍德沃斯以及绿党领袖国会议员伊丽莎白梅，以及加拿大前资深议员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支持并讲话，还有议员派助手前来声援，国会议员们和曾经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们握手交谈，场面感人。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先生来到集会现场，并与在场每一位曾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或家属握手拥抱。听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经历时，他落泪了。他说，我想对在中国实施迫害者警察和保安人员说，你们要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迫害结束的那一天来临时，你们将会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法律的审判。
旧金山庆祝1亿1000万人三退大游行，近日为了庆祝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突破1亿1000万，拥有全美最大中国城的旧金山于2月5日举行了数百人的游行活动，他们作为这些走出中共枷锁的退党人士的后盾，并鼓励还未退党的中国人赶紧搭上退党潮。当日多位民众勇敢地站出来，向中国城众多的居民大声疾呼，赶快认清中共，珍惜美国的自由民主。当日游行队伍在天国乐团的隆隆军乐声的引领下缓缓前行，引起路人围观，路人纷纷探头张望，有民众拿起照相机猛拍照，还有民众拍手赞扬。一位身穿粉红色的西方小女孩被父亲举起来观看这场难得的中国人游行。另一位移居美国14年的侨民赵冰冰表示，在美国的土地上本该享受自由，但却有不少人被中共蒙骗， 来到海外还要欺骗同胞。他还为法轮功抱不平，认为中共总是打着爱国旗帜欺骗民众，让很多人不理解法轮功。他表示自己很爱国，但就是不爱共产制度。中国民主党成员赵新村则希望现场飘扬的旗帜有朝一日能出现在中国大陆上。他表示特别喜欢中共等于暴力加谎言这个横幅。中共自1949年以来从来没有兑现当初承诺的任何事情。他说，在中国宪法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但其实权力都在共产党的少数几人手上，一切都是为少数人的权贵私利运作。中共的基础就是暴力加谎言。
老百姓心中都有杆秤。作者密珍。一部电视剧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笔者从所遇到的几件事中对比颇有感受。年前在街上遇见一位离休老干部，他说自己想好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天天讲立党为公，公在何处，下联是日日喊执政为民，民得何益，横批是假公济私。看来这个为党卖命了一辈子的老党员似乎弄明白了点共产党是个什么东西。过年后走在街上看对联，见一家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幅对联，上联写着官府收敛群体安享，下联写着官清廉洁国家万望，斗方写着官府民恨，横批是官清民乐。看着对联，我对这家的主人不由得肃然起敬，能够把自己心里想的以对联的方式堂堂正正地贴在自己的大门上，真的不简单。这使我想起了以前在一些文章中看到的几个事例。一个法轮功学员坐在出租车上给司机讲真相，司机说，法轮功中可有能人啊，我们那里的墙上有一条标语，写的是天灭共产党，你猜不着那个党字的最后一话没有写。你想想，共产党只剩下一条腿了，他能站得住吗？不倒等啥？从这件事能想到共产党要倒台，这不就是老百姓的心声吗？还有一件事，一位老干部在街上遇见了一位刚从监狱被迫害回来的法轮功学员，看着这一位法轮功学员满面笑容一身正气的样子，老干部说了一句话，我算明白了。这位法轮功学员问他，您明白了什么？他说，共产党永远战胜不了法轮功啦。无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或者是一个群众团体，你是正是邪，是善是恶，是好是坏，老百姓心里都有杆秤，看得最清楚。无论你怎么吹嘘自己，说什么自己是伪光正都没有用。谎言可以欺骗人一时，但蒙骗不了人永久，最终会被真相戳穿。在镇压迫害法轮功上，中共邪党可以说极尽造谣诬陷之能事，制造什么天安门自焚、疯子杀人、乞丐杀人等等畏案，用来栽赃陷害法轮功，最终还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落得个身败名裂吗？法轮功没有名、没有利、没有政治诉求，不畏政权，只是做好人，按真善忍法理修炼自己，就是这三个字，使人心向善，道德回升，社会变好，这是人人都目睹的事实。无论你中共邪党怎么说他是某某教，也没有用，老百姓看得最清楚。我就亲耳听到两个明白真相的人说的两句话，一句是法轮大法好，谁都知道，真善忍这三个字到多会儿也没有错。另一句是，要想改变这个社会，唯有法轮大法。看看1亿1000万人涌退邪党的大潮，看看全世界对神韵演出的青睐和评价， 听听老百姓天天骂共产党的声音，想想中共邪党四面楚歌、穷途末路的现实，那些中共的所谓执政者与维护者们还不扪心自问吗？那些不明真相至今还不明不白的跟着邪党去迫害好人的追随者们还不赶快清醒吗？最近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一首儿歌，其中有一句写着，众乡亲快清醒，大法弟子传真言，善待大法得福报，远离邪党保平安。请记住大法弟子告诉您的真言并照着去做吧，只有这样您才能平安度过劫难，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戴高帽，作者千载雪。戴高帽这个词儿现在有点中性或者玩笑式肯定的意味，比如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了很多恭维的话，那个人说，行了吧，别总给我戴高帽了，笑着拒绝，心里却美滋滋的享受着别人的好话。在古代，其实这个高帽子基本上属于不好的词。相传一个京官到地方上任，临行前到他的老师那里辞行，老师告诉他，到地方上为官要谨慎，不要得罪当地的官员。他说，我已经给他们准备了100个高帽子，见到谁就送他一顶，应该没事吧。他老师严肃地训斥他，读书人要坦诚直率，怎么能这么做呢？他连忙说，老师教训得非常对，像老师这样不受奉承的人，普天之下能有几人呢？这时他的老师脸上流露出得意的神情，说，那是。后来此人对别人说，出了老师家的门，我的高帽子只剩下99顶了。可见人很多时候是绕不过被奉承的陷阱的，这也许就是人性的弱点吧，都愿意听好话，听顺耳的话。正因为如此，历朝的很多皇帝才轻小人，怨贤臣，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因果报应。赵永贞戒淫向善，官运回转。作者吉光宇。明朝正德年间，有位读书人名叫赵永贞，他在少年时代曾经遇到一位艺人告诉他说，你23岁的时候必定会考中功名。等到他23岁那年参加乡试，文章写得极好，主考官早已决定选中他的文章好几天了，不料到了后场的考试，他却是连连的失误，结果没有考中。赵永贞的心中感到非常的难过，因此就向文昌帝君祈求托梦，希望文昌帝君告诉他考不中的原因。当天夜里，文昌帝君就报梦说，你原本可以考中今年的乡试，但是因为你近来调戏你家的婢女，引诱邻居的女儿，虽然都没有成奸，然而你的起心颠倒，意淫缠绵不断，心地日益转暗，所以你命中原有的功名因此而被消除了。赵永贞听了文昌帝君的解说，痛哭流涕，发誓决心改过，大行善事，并自费刻印戒淫的善书，以警醒世人。后来在下次的乡试中，赵永贞果然考中了戒元，后来做官到了潘县。以上军句吉福消灾之道。
千古名将韩信，作者袁泉。韩信，大汉王朝开国第一功臣，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善于灵活用兵、平生无一败绩的杰出将领。他精熟兵法韬略，在征战中屡出奇谋，未尝一败，给后世留下了许多著名战例和奇妙策略。而他在初出茅庐之际，便因谋略倾倒了刘邦的谋士萧何，以致有了月下追韩信的历史典故。他在败将之初便推演勾画出未来天下之局势，定下了如何击溃诸国、一统天下的作战方略，可谓文武全才。楚汉时人推许他为国士无双、功高无二、略不世出，后世赞誉其为战神和兵仙， 在北宋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中评鉴他说，韩信守鉴大策，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关于韩信的民间传说有很多，这里仅列举几例史书上记载的传世故事。胯下受辱，难忍能忍。韩信少年时虽是没落王孙子弟，但自小勤学兵法韬略，胸怀大志。少年时有一次走在街上，有个屠户少年见他落魄，却身形魁伟，腰挎宝剑，便拦街挑衅道，你果有胆量就来杀我呀，没胆子杀我的话就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吧。韩信端详了他片刻，就真的从他的胯下钻过去了。众人皆笑，以为韩信是懦夫。韩信攻城后还乡，封给屠户中尉的军职。背水为营，拔帜易帜。韩信率汉军与赵国成安军战，背水列阵，敌帅大笑，倾尽全力与汉军决战。汉兵置诸死地而后生，拼力死战。韩信料定敌营空虚，早安排下轻骑兵突袭赵国大本营，拔下旗帜，换上大汉军旗。赵军准备回营时，发现营旗已换，不知虚实，以为汉军已完全攻占赵营，军心大乱，汉兵前后夹击，大败赵军。沉沙决水，半渡而击。韩信率兵与楚齐联军在淮河附近对阵，敌军势大，韩信令人制作了上万个盛满黄沙的皮囊，连夜堵在淮水上流，自己带兵渡过淮水来袭击敌军。交战之后假装败走，对方大喜，趁着自己兵多将广，全力追击汉军。见敌军将帅渡过淮河，汉军刺破皮囊，黄沙流失，淮水复流，将敌军截为两段，对方主力仓促之间不能渡河，主帅被汉军杀死，敌兵溃败。四面楚歌，十面埋伏。汉王刘邦被楚军围困于固陵，危在旦夕，便请齐王韩信来援救，承诺击退楚军后将大片土地送与韩信。韩信与盟军出兵重重围困楚军于垓下，因项羽骁勇，韩信便安排大批军士在夜间吟唱起悲凉的楚歌。楚兵思念故土，军心动摇，楚霸王项羽大惊，以为家乡也被汉军攻占，吟唱悲歌的是归顺汉军的楚地战俘，便无心恋战，率兵突围，因无颜回乡见江东父老，与汉军激战，自刎身死。汉军得胜，很快就统一了天下。忠义辅主，攻城受辱。韩信用兵如神，战无不胜。项羽恐惧，知道韩信的选择是决定楚汉两国未来命运的关键，就派说客来齐国游说韩信，据臣刘邦的不可信，欲与韩信修好，三分天下。韩信感念刘邦的治愈之恩，不忍背离，遂拒绝项羽。齐国谋士蒯通亦再三劝韩信自立，以免将来功高震主，功成受诛。韩信犹豫，最终不忍背叛刘邦。平定天下后，韩信果然因才遭忌，接连被贬，最终被阴谋家吕后骗入宫内，以谋反罪名被诛杀。因韩信被扣的是谋反罪名，所以在西汉时做成的《史记》中对他也是颇有贬义。实在是因为司马迁因李陵投敌案遭受宫刑，若秉笔直书，在当时的环境下，这倾注了作者大量心血的《史记》巨著也很可能被当朝毁去，无法流传于后世。但韩信的精彩故事和惊世奇异一直在民间被广为传颂，至今不衰。 宋朝的《事物纪元》中记载了他曾利用风筝来测距，而在中国民间古老相传变幻无风的中国象棋便是由韩信发明，或为纪念韩信而创制。棋盘上特有的和界是他在实战中经常运用的战略元素，虽然后来历经演变加上了炮子，但当时标注着的楚河汉界的时代称谓一直流传到了今天。韩信曾与张良一起整理了先秦以来的各种兵书典籍，并著有兵法三篇，可惜今已失传。
老寿星为啥长个葫芦头？作者雨真。元始天尊有十二大弟子，其中老寿星也就是南极仙翁是元始天尊的首徒大弟子。当初老寿星跟师尊元始天尊修道的时候十分虔诚刻苦，再加上他根骨齐佳，所以心性和功能道法都提高得很快，很得师父的赞赏和器重。几年下来道法修为都达到了一个较好的程度，元始天尊未能收到这样的好徒弟而深感欣慰，他很想带自己的得意弟子去拜见师父红军老祖，想让师父给个好的评价。一天元始天尊对大徒弟说，今天我带你去拜见你的师爷，他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很满意的。大弟子也很高兴，跟师父脚驾祥云，转眼就来到红军老祖所在的仙山。抬眼一看，只见整个仙山祥云万道，瑞气千条，紧接着就闻到异香习习，沁人心脾，令人不觉心旷神怡。元始天尊毕恭毕敬地带着徒弟走进洞府，匍匐在地拜见师尊。红军老祖正在闭目养神，早知徒弟所来之意，但仍闭目不开，神游物外。元始天尊恭敬地低言说道，我把你的大徒孙带来了，你老人家看看他修得怎么样，请您再指点教训一二。红军老祖仍不开眼，只是和蔼地说道，你教的徒弟错不了，不用看了。元始天尊有些失望，但仍不甘心，继续请求，师尊麻烦您睁眼看看您的徒孙，他真的不错。红军老祖语重心长地说，哎，不是我不想看，是怕他不经看，你非要我看那就看看吧。说完慈祥地微睁慧目，放出万道光华。没想到就在这一瞬间，还没等老祖看清徒孙的眉目，徒孙的头顶就化成了血水。红军老祖急忙合上双眼，惋惜地说，我说不经看不经看，你不相信。元始天尊顿时大惊失色，不知如何是好。红军老祖顾不得再说下去了，马上掐诀念咒，运用神通就近拘来一物，瞬间即长在徒孙的头顶上，血水又随即流回头内。元始天尊仔细一看，大徒弟被换成了一个葫芦头，他知道这也是事情迫在眉睫，师父应急想出的办法。看上去大徒弟虽说是老态龙钟，但也憨态可掬。自此以后，元始天尊的大徒弟面目全非，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家喻户晓、身背葫芦、手持拐杖、葫芦头笑面的福禄寿三星之一——老寿星。由这个道家修炼故事，我们可以联想到，一个修炼人的层次决定着他自身所在的位置，不够那个层次，即使到了那个地方，他也待不了，甚至还会害了他。就好像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坐在大学的教室里一样，不但自己啥也学不会，还会给别人添乱。所以从根本上说，他也去不了那个地方，因为他没达到那个境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